亚马逊的 Kindle 阅读器开始实行了包月服务，您会选择电子书还是纸质书呢？今天的这个命题被很多人在不断的讨论，那今天呢，物理开讲也来说说我们自己的观点。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杰。首先我要表达一下我的观点，是我个人觉得 Kindle 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感觉有一点为时已晚。为什么呢？我们来综合分析一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则新闻。那么 Kindle 阅读器它当时推出的说的这段话是这样的，他说40000多部中文小说，还有呢就是3500多部英文小说可以供用户随时任意的下载。那每个月的包月费用是多少钱呢？人民币12块钱。同时呢 Kindle 还推出了一个试用期，也就是说在这个7天的试用期当中呢，每天您只需要付出1毛钱就可以来免费阅读这么多万本书。实际上40000本书和这个3500本英文书加在一起呢，确实是有一个图书馆的架势了。但是呢，亚马逊是不是做的有一点小气呢？因为相对于它的那个更为广泛的这个图书库来说，它所提供出来的40000本其实并不是它全部的书。我们知道亚马逊本身的这个书库藏书量远远大于40000本。另外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价格，亚马逊在网站上公开的价格是，如果说要看到它的全部，也就是600000本图书的话呢，你需要付出的是每个月$9.99。而现在呢，对于中国区的客户，它推出的是12元包月的服务，12元人民币包月服务。那跟美金相比起来呢，确实看起来是便宜了不少，但实际上呢，能看到的书却是打了折扣了。那亚马逊这样做呢，也会让一些读者感觉到这个举动好像显得诚意并不是太够。那这里呢，有一件非常显而易见的事情，非常明显的事情，就是亚马逊之所以这次推出这样的一个服务，是为了卖出更多的 Kindle 阅读器。但实际上 Kindle 阅读器在中国的销量究竟如何呢？我们根据一些媒体发布的数据则显示，2011年是电子书的一个黄金时代，而随后呢，电子书是走了很多下坡路的。到2016年，中国的更多读者选择了手机阅读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 Kindle 阅读器的这个销量问题呢，也是他们之所以会开放这样一个渠道的一种方式。但是真的会用这样的词语来促进更多的人去购买他们的 Kindle 阅读器吗？那 Kindle 阅读器我相信大家的很多人知道，因为很多白领会人手一台，会买一台这样的阅读器。但实际上呢， Kindle 阅读器相对于一个智能手机来说呢，价格是差不多的。我们都知道 Kindle 阅读器它的平均价位是在1000元左右，这样一个价位在中国现在可以买一个比较好的智能手机。而智能手机的阅读呢，是更多人的一种习惯。对比智能手机和 Kindle 阅读器两种阅读方式，我相信很多人会有自己内心的一个对比。那智能手机的好处有很多了，首先智能手机的屏幕如今是越做越大了，价格是越来越便宜了，性价比是越来越高了。第二，智能手机能够阅读的这种文章是越来越多了，而可以下载的这种文章也是越来越多了。在这个 Kindle 当中会推出的一些小说之外呢，在智能手机当中呢，您还可以下载到的是各种各样的一些网络小说。而实际上对于很大一部分的中国手机用户群体来说，网络小说是他们非常喜欢并且乐于去看的。那在今天的中国呢，成为一名作家也不是一件门槛那么高的事情了。在过去呢，可能会觉得说啊，这个出版一本书是一件很牛的事情。而今天很多人会告诉你说，实际上成为一名作家，你只需要先努力在网络上将自己的文章炒红，接下来呢，自然会有人为你结集出版。而一般的网文和 Kindle 阅读器上推出的所谓的小说和励志类的这种人文故事等等相比来说呢，明显在时效上网文是更快一步的。大家都希望更加阅读贴近当下和时代的一些文章，所以这是为什么现在更多的人会去追逐那种网络小说实时的更新，还有一些新闻的一些发布等等。接下来呢，我要说一说为什么 Kindle 阅读器可能我自己个人并不太看好它的这个开放。因为 我觉得这是从人们的阅读习惯去做一个表达。在我自己成长的这个年代当中，大家都知道，像我们这个70后、80后，可能更多的呢会去阅读更多的这种小说。那小说呢，一看长篇就非常多。我记得在我自己小的时候，中学时代，我阅读过的最长的一部小说呢是《乱世佳人》，足足读了一个暑假，就天天读那一本书。但是现在还有多少人能够静下心来去读《乱世佳人》，读雨果的《悲惨世界》，或者哪怕是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这样的小说呢？大家更愿意去追逐，但是并不愿意去读那些已有固定结局的小说。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当我们无数次的呼唤大家去阅读经典的时候，但是却有那么多人去追逐网文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们进入了一个阅读短平快的时代。那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呢，Kindle 阅读器所主打的这种连载的小说，然后长篇的小说，已出版的小说，甚至是所有人都喜闻乐见的一些经典小说，就显得好像大家也觉得没有那么有吸引力了。最后呢，我想说一句，可能很多人选择这个 Kindle 阅读器，是因为大家觉得 Kindle 阅读器它最早推出的一个概念就是不伤眼。实际上我自己有试用过 Kindle 阅读器，它确实呢有这种不伤眼的功能，但是实际上在这个阅读小说的这个过程当中，它还是存在一些，就是我个人觉得在阅读习惯上会带给我自己一些困扰，比如说电池电量的这个充电的问题，比如说我如何快速的找到我想要阅读的那一页的问题。当然现在有一些技术上的解决，但是对于一些像我这样的就是阅读 Kindle 这种阅读器不多的人来说，确实还存在一些技术上的问题。还有就是当我拿到一本Kindle 阅读器的时候，我觉得我有选择综合征。为什么呢？如果我在书店里买回来一本书，我可能今天晚上的选择就是这本书。但是当我拿到一个电子书的书海的世界当中去，当我面对这么多的标题，这么多的选择的时候，实际上我觉得会很困惑。最后的最后，我特别想为纸质书来说两句。实际上，其实我从小到大还是一个比较喜欢读书的人。我自己个人感觉读纸质书它确实有一种难以言表的这种情怀在里面。在今天所有人都会乐衷于或者是热衷于手机阅读的时候，我还是会在固定的时间然后去到书店去买来一些我喜欢的纸质书。我个人觉得纸质书这种随时随地的翻开来就能看的这种感觉，还有它扑面而来的书香，包括纸质书带给我的这种手感的温度等等，都是让人会非常喜欢的。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说，我更加愿意承认我阅读过哪一本哪一本的纸质书，但是我却很难回忆起我阅读过的那些电子书里所讲述的内容。说句老实话，在这里我还是要感谢亚马逊，感谢 Kindle 这次能够为中国读者开放12元看一个月的这种包月的阅读形式，让大家能够阅读这4万多本图书。这一次他也终于看到了在中国市场当中的这个商机对于他的全球战略来说有多么的重要。当世界关注中国的时候，那我相信咱们中国就应该会更好。当然了，在这个时代当中，其实还是内容为王。只要在亚马逊推出的电子书当中能够不断的推陈出新，不断的出现消费者喜欢的书籍，热爱的书籍，更新率高的书籍，那么相信有更多的消费者会去选择它，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 colorful 的时代。就到这里，拜拜。